以赛亚书从60章开始，他都在讲到说，以色列被掳回归以后的荣耀，我就把它讲神教会啊、在历世历代，当神的儿女回到教会的时候的那个荣耀。那个60章的第9节哈，说我们的回到耶路撒冷，也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回到教会，是被船一船一船运回来的。那别的地方还有其他讲法、是而且是很丰富的回来的。这意思我们上次也讲过，就是说神从全世界呼召他的儿女进入他的教会，而且这些儿女都是金银财宝，都是金银珠宝。这些金银珠宝就好像把就是把上帝的圣殿建造起来一样啊，把上帝的圣殿建造，上帝圣殿的那些器材，我们每个人是教会，我们每个人是教会的建材，我们每个人是一个活活的建材啊，灵工把这教会建得非常的美好。那么第10节开始讲到说，外邦人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这也不要把它照字面来看，好像说我们基督徒很扬眉吐气哈，慈济什么帮我们洗脚啊这些哈，不要这样去想，我们基督徒有这种想法就不对。我们基督徒从来都是用上帝的爱征服人的，我们让这个所谓外邦人来服侍，其实就是每个人进到教会，我们学习来做的彼此的服侍，彼此的甚至以服侍为喜悦。我们以前都喜欢做老板哈，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讲得更清楚了，我们不是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这个其实是很荣耀的事。你真的再想想看，你喜欢做外劳，你一定说不喜欢，还是喜欢做外劳服侍呢？有帕金森病的人，我们当然喜欢做外劳嘛，你又健康又能干，你那个有帕金森症的人除了有钱以外什么都没有。所以一个人能够用上帝给你的恩赐能够服侍，而且觉得自己很有福，这是很美好的事情。那么当然我们也说在教会里的工作是服侍，在世界的工作也是服侍。这我们也讲过，以弗所书第4章那里讲到我们做仆人的侍奉主人，那个主人都在罗马世界里大概都不是基督徒，好像坐在主身上一样，并不是说他是主，而是主给我这个工作，我怎么在这个工作上，我们甚至不一定敢马上说荣耀主，我们怎么让有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敬畏的心，在尔虞我诈或很多危险奸恶很多错误里面，我们怎么活出上帝的光来。这是但以理啊大卫啊大家都给我们榜样的，那让我们有一颗心，就是我们在服侍上帝，我们在做永远的工作，我们带着上帝的爱来做这个工作。那么好，第15节哈，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耀，成为历代的喜乐，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好，这都在讲到教会的荣幸或荣耀哈。我们被厌弃，这里厌弃，如果就以色列历史来讲，他们曾经得罪上帝，你厌弃上帝，上帝终会厌弃你，上帝厌弃你，世界也厌弃你。就以色列在拜偶像离弃上帝的时候，最后就被厌弃，王国被掳，也没人看得起。那么当耶稣的救恩，就是那受苦的仆人的救恩临到了，让人不再受苦了，让信靠他的人有平安的时候，神就让我们从痛苦中有很大丰富的改变。这个可能我们当中的人比较没有这种改变啊，我们本来也是大学生，或者我们本来也在社会上工作，我们本来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或者我们来参加这些，大概都是我们有一些地位的人，我们并不是很糟糕的人。但是我们有一个极大的改变，即使基督徒也继续有一个改变，就是我们生活的一切越来越有对主的信心爱心，越来越能够不自私，越来越能够善良。各位，这不是说我们越来越就是 就是很傻傻的，千万不要想基督徒是很傻傻的。耶稣说我们在这世界上，耶稣差遣门徒出去，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被差遣到这个世界，到常在或到任何一个地方，那都是主给我们工作。耶稣说我差遣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所以我们要非常善良，我们内心善良智慧，但是我们不是不灵巧，我们不是不会思想，我们有的时候也许要跟黑道打官司，或者是也建立关系，有的时候跟政府，有的时候跟国家，有的时候会有各样的需要 manipulate 的地方。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很善良，可以说不是出污泥而不染，而是进污泥而不染。我们不可能不在污泥里面的，那么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那个荣耀。这里不会说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可能很多时候进退维谷，四面楚歌。大卫有这样情形，耶稣有这样情形，保罗有这样情形，我们都有这样情形。但是我们有信心，信靠我们的主，走十字架的路，愿意顺服主，主会给我们荣耀，甚至那个辛苦可以变成一种荣耀。什么叫辛苦可以变成一种荣耀呢？这个当然也是比较特例了。我前一阵也碰到一个商人，退休的商人，我是到淡水讲道，跟那刘明和牧师一起讲道。刘明和是做戒毒的，那么刘牧师说：“啊，你等怎么回去啊？”我说：“我去做捷运啊。”他啊，跟我一起回去好了。就有个商人就来开他的宾士轿车送我们回去。我说：“哎呦，真是不敢当啊！你这么漂亮宾士轿车还来送我。”他说：“哎呀，他说他做生意做这么久了，那么后来就是儿子吸毒，儿子送到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吸毒啊，然后就变他吸的是毒品里面最轻的，就是 marijuana。那么，但是啊，整个人都是废人，他完全绝望。”那么后来就看到教会怎么爱他的儿子，照顾他儿子，所以他就学习。他说：“我现在就是，我跟牧师讲，你到哪里我就做你的司机带你。”那么当然他还有很多要学习的。我也很希望他的儿子有一天戒毒能够成功，也许可以转而帮助很多我们很难帮助的人。我们教会里现在也有这样情形，包括我说过援交女啊、中辍生啊、吸毒的，在初中生、国中生就做主头的啊，这些。上个礼拜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受洗，全身都刺青的，他进来大家都那个受洗的时候，大家都离他远一点，因为全身刺青，满身烟味。不，感谢主，他真的悔改信耶稣了。慢慢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相信他，如果被主继续对付的话，他会有荣耀的，会有丰富的啊。那过去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了，但是未来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改变。那十七节啊，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这些东西就是我会让你越来越美好。我们肉体会朽坏，我们人会死亡，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会越来越新，越来越美好。十九节哈，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为你的荣耀。那个六十章十九节哈，这个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不再发光照耀你，那意思当然是一个形容的，就是你有更美好的光，就是上帝做你的光。这里如果就现实生活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不管是太阳、月亮、星星仍然有，或者是这些电灯我们仍然有，但是上帝的圣灵、上帝的爱光总是在指着爱，光总是在指着真理，光总是在指着生命的力量。我们在上帝的光里面，我们得到安慰，得到医治，得到鼓励啊。那月亮光照，月亮通常是也是安慰啊，安慰我们，神是我们的荣耀。就是如果就现实来讲，我们还活着的基督徒，我们不会不需要太阳、阳光、空气、雨水，我们也需要，但我们心中有主的爱。如果这个就再远一点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讲到说，有一天 的确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太阳不能再照耀我们了，我们已经在坟墓里了，但是我们的灵魂有永远的光，就是我们基督徒从信主开始，我们跟世人一样成长、衰老、死亡，但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有主现在跟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越来越丰富，在我们死的时候给我们永远的复活。二十节，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作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这个话哈，是基督徒需要常常放在心里，我们也安慰自己，是真实安慰自己，我们也对别人讲的话。因为我们一点都没有嫉妒，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对别人的财富、名利地位学问都不嫉妒，不管他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因为那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也应该有这个宽大的心。但是我们需要跟人讲，包括跟不信主人讲，你如果不信主，你有再多的日月光辉，你最后死亡和衰老会叫你悲哀的，而且最后你的亲人的离开也会悲哀的，而且这个事情会越来越多的。你唯有信靠上帝，耶和华做你永远的光。而这个永远的光呢，在这六十章六十一章后面讲的常常都是在教会里的生活。那我们是就是以色列回归的时候，教会重新回到主那里的生活。好，这种生活的美好又再一次是耶稣，是圣灵所做的。耶稣所做的就在六十一章第一节开始，也是路加福音第四章就引用的。教会，我们每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如果要能够活得美好，如果在教会活得美好，当然也就在世界活得美好。如果我们要活得美好，我们就必须有耶稣的救恩，有圣灵的同在。六十一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好，这个主的灵在我身上啊 ，the spirit of the Lord 在我身上。那么，用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啊，那个老我的那种血气、自我啊，越来越少。从上帝那里来的慈爱真理越来越多，这我不知道每个基督徒能不能体会这样的事，我希望我们能够体会，我们求主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就是各位可能都能体会到，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这个善恶的征战在我们心里是很强烈的，那么我们希望能更体会到，就是我们的善良的部分，就是从主而来的那个新生命能够越来越多，我们求神的灵在我们身上，连耶稣工作都是这样、哎、耶稣的工作也是神的灵在他身上。这个耶和华用膏膏我的意思，应该也是耶和华用他的灵来充满我。那么不过在旧约里讲膏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给你一个职分，膏有点像布达一样，就是上帝的仆人被油浇一下，那个仪式好像布达一样。另外一个是给你职分，一个是给你那个职分的能力，履行那个职分的能力。我们基督徒有圣灵，一方面是圣灵让我们有一个身份，是上帝的儿女和仆人，另外一个就是圣灵给我们做上帝儿女和仆人的能力。那我们做什么呢？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这当然是传福音给人了，但是也不一定要把它就限制在我们把福音单张或者圣诞节的时候请人家来教会，我们也其实我们讲的信息就是跟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这里谦卑人每个人愿意听的都是可以听得到，就是这好消息就是耶稣很爱我们。我们一想到好消息都想到是非基督徒听到，可是各位，我们基督徒也需要听到上帝很爱我们的消息，我们也需要听到上帝赦免我们的消息。我们刚刚听到的消息，等一下听蔡律师讲说你的病有很大的改善，那感谢主，这也是好消息嘛。我们看到神对他儿女的眷顾都是好消息。那么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一个美好的主，其实说起来什么事都是美好的，虽然有些事我们会觉得难受，但是主有他的美意。 我们不但得到好消息，而且我们也像医生一样奉差遣医好伤心的人。那这也是世界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包括牧师，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有一些伤心的事，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因为各位，我们基督徒是活在罪恶的世界里，我们信主并不是就住到天堂去了，我们一样住在这个世界，教会里一样有各样的纠纷、艰难、不和都有的。但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不是我们，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上帝。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越丰富，上帝在我们里面越多，我们就不但自己听，我们也能医好伤心的，而且这真是医好啊。嗯，那蔡律师那个病医了也蛮久了，我们人年纪大的病很多都很难医，更难医的就是心病了。心里的愁苦谁能医呢？但上帝的福音可以医。好，耶稣的工作，教会的工作是 preach 或者 proclaim 是很重要的，是宣告一些事情，报告一些事情。那个报告 proclaim，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个恐怕我们今天也很难有这种实地的经验了。可是在旧约里面，在以前有的时候，我们台湾历史上勉强一点，我不知道，我也不在监狱里，所以我不晓得。大概就是老总统死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些囚犯有没有这个先有的消息，就是他死了大概会有特赦，而且你们大概什么十年的现在五年就可以出来了，你们原来是五年的三年就可以出来，原来还有半年的现在就可以出来了，就是你被放了。各位，因为我没有做过监牢，我不太知道，各位也没有，所以我们也不太知道，你原来被关的，然后说哦，你现在被放了，会有多快乐，我是不晓得。我也看过小说《奥亨利》的，被放出来还想再犯个罪回去，因为在外面还不太容易生活了。就是尤其现在你在看欧洲那些有些西欧的那个，我看过什么瑞典的监狱，我跟那个饭店一样。不过我也去过，我讲过，我也去过那个美国重刑犯监狱，他们待遇其实相当好，甚至我们还带菜进去嘛，他们还可以自己烧菜，有两个人一间房间的。可是的确感觉一件事，即使我是一个牧师，不是罪犯，我进到过了那两栋墙还有那个铁丝网以后，我们那个进出的检验很严格的，即使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各位在那里真的不太舒服。等到出了最后一关关卡，出了门以后啊，觉得很轻松。就是你被你在一个不自由的地方要被释放。好了，各位，我们以前小学毕业的时候、中学毕业的时候都很快乐，因为觉得是从一个很严格的地方被释放到比较自由的地方。大学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大学已经很自由，毕业还等于失业，还有点紧张哈。就是我要表达一件事，就是我们没有被掳过，我们没有被囚过，被掳、被囚、被释放是怎么样，我们不太知道。可是各位，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很多文学家都会讲过，我们活在囚牢当中。卢梭讲的，人生而自由，却活在重重的枷锁里面。毛姆写过一本书《人性的枷锁》The Human Bondage。 你不必在监狱里面，有的时候在家里是一个捆锁，有的时候读书是一个捆锁，有的时候责任是一个捆锁，我们好像没有自由的地方。事实上，这是基督教常常讲的，就是我们主让我们得自由，我们在罪恶的捆绑之下、死亡的压力之下，就是我们勉强想一想吧，就是沉重嘛，甚至这个书名《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啊，沉重。那耶稣的爱、上帝的爱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被释放了，就是这只能求圣灵帮助我们了解。I'm liberated， 我自由了，我不再被捆锁了，我不再被仇恨、死亡、嫉妒、骄傲、烦恼捆锁。 我有的是自由、喜悦、平安，这都求主让我们能够活出来。这活出来是甚至可能在捆锁中的自由了。这我也看过，我也看过有基督徒在监狱里面的见证，非常美好，很因为顺服上帝，所以在那些地方有美好的、很好的见证。哦，那我看过很多监狱文学啊，包括什么《雷震回忆录》啊，或者是什么中国大陆的一些，只要不是基督徒，不管他是冤枉被关的，或者他是一个很高贵的人，都悲惨在里面，心情都很坏，想要自杀等等。我看到真的只有基督徒信靠顺服上帝，在监狱里面可以很光明，这就是荣耀的事情哈。好，我们的 announcement， 我们的 proclaim， 我们的 preaching 哈，就是报告上帝的救恩拯救。第二节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哈，恩年通常是指 jubilee，就是在以色列的喜年或安息年，就是真的是要用号来吹，就是从那是49年有一次，或者每7年有一次，现在的 sabbatical 也是从那里来的，就是这一年呢，我们号吹的开始就不再工作了，大家都休息了。那个不再工作包括所有的债务也都免掉了。那个当然是一个有人一般圣经学者说，以色列人有没有这样做过的不知道。就是那 sabbatical 或者是 jubilee， 就是安息年、喜年、恩年，就所有的债务都没有了，也不要耕种了。那我们吃什么？哦，上帝会让田地自己长东西。各位，上帝让田地自己长东西，就不要耕种，不要修理。他的意思说连土地都休息，债务也都没有了，都免了。就这里听起来，如果你是债主就是不利的，你是负债的就很有利的哈。不过他的重点不在这些，重点说上帝会让以色列人经历所有的重担都没有了，而那只是一个预表，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因为罪恶的被赦免和拯救，我们能得到的。各位，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需要活出来的。我们基督徒一样辛苦，劳苦重担，每个人都是一样。但我们需要，尤其我们如果在 proclaim 传福音啊，我们就必须活出一种心灵里的自由。这个很不容易，对我来讲我很不容易。我这个人不是很自由的人，我这个人是心中的重担很多的人，我这个人什么自卑啊、骄傲啊，或者什么很多在里面。但是被上帝的福音医治，我也可以说我现在越来越自由。那个自由是美好的，不被邪恶捆绑，不被仇恨捆绑，甚至不被工作啊、压力啊这些东西捆绑。有是有，但是能够很快从主内得释放，而且能够继续跟别人讲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报告恩年也报告报仇。报告恩年是你受委屈了，现在得释放了；报告报仇就是那个伤害你的人，现在上帝要报仇了。那是对撒旦魔鬼和他的仆役，罪恶的仆役。那个日子来了，这我们现在也不太懂了哈。以前还懂一点点，但也不真实。就我们以前觉得哦，什么日子就好了，那天来了就好了，反攻大陆。这里就是报仇的日子，我们开始能够把罪恶推翻了、消灭了。各位，这是我们基督徒现在也可以做的事，也应该做的事。我们并不是消极的忍受罪恶，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是以善胜恶的。不过怎么做，那也都求主让我们逐渐的成长哈，包括在家里、在教会里、在公司里面。第三节，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又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等等啊，这都是指着人归向上帝以后，而且是归向上帝在教会里面的那个成长，我们生活越来越喜乐，越来越丰富。好，第四节的这跟60章的很多地方都很像啊。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 那个啊，很多教会现在也是这样，很荒凉。那整个世界也是荒凉的，整个世界一切的荣华富贵，其实有点像台湾现在的状况，就经济不复苏啊。不，你们这里当然没有感觉，我每次来问问的啊，忙死了啊，那感谢主，经济很复苏这边啊。那么但忙死了可能就有压力哈、啊，那么闲的要死又有压力，就太闲的压力了哈、啊。就我们基督徒是积极的，但我们基督徒不是一种萧条的状况。那萧条大家懂，但是人间的东西不管萧条兴旺啊，刺激那个都有负面，而总的来讲是负面的。你刺激很刺激，那也不过是像那个吃摇头丸一样的刺激。我们的丰富美好是善良的，是不自大的，是会扶持人的，是有爱的。那么我们也很希望荒凉的地方被建造起来，包括我们心灵里面的荒凉。我们是不是太没有结圣灵的果子了？我们是不是仁爱喜乐忍耐等等这些美好的品性太少了？重修历代荒凉之城。我前一个月去金山那边去，我好久没有去了。哎，我一看，哎呦，蛮不错的哈。那个第一个观光客也很多，那海边啊，还有那些公共设施都很好。因为大概十几年前那些地方北部海岸很荒凉，现在大概重新发展观光业又美起来，我也觉得真的好漂亮，自然的和人文的修的都很好。各位，人的荒凉，不管在一个办公室的荒凉或者一个餐厅的荒凉，这我想你们都能体会吧。我以前在美国餐馆打工也是，哎呀，真是又怕忙又怕闲，闲就没小费了，忙死还是，哎呦，那很兴奋了，但是一下丢三忘四，客人一发脾气，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也有个朋友，他说，哎呦，我们的生意好到那定位的客人，然后在我面前吵起架来，然后臭骂我们一顿，因为人实在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航空公司也会发现，overbooking。我这还是说，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所有的艰难都会碰到。但是我们因为里面有主，我们的一切丰富是美好的。那我们求神让我们丰富啊，不会荒凉。第五节，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啊。这些我们在前面第六十章也看过，意思不是说我们很自大，而是说人都能够学习来服侍了，而且以服侍为荣了哈。我们是做耶和华的祭司哈，我们得到很多的好处哈。第八节，有报应哈，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啊。基督徒在新约的时候，我在教会里常常听到的，我们讲爱啊，好像就是不对付罪恶，这是不对的啊。圣经新约旧约里面，对于邪恶的报应是有的，而且是真实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有充分的爱，但是也有正直、公正、善良。这不一定是很好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并不好，有的时候也进退维谷，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又有公义又有善良又有慈爱。那么我们感谢主，我们就继续慢慢的学习，但是我们不要给人一个印象，不要给自己一个印象，基督徒就是一个烂好人。不是的，好人就不应该烂，烂就不是好人。好，耶和华会在罪恶的世界逐渐显这样的事。第九节，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这里在讲什么？这里似乎不是在讲新天新地将来在天堂的美好，这里似乎是在讲地上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神对他的儿女的祝福，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继续的祝福。当然这我们没办法讲得很准，很多时候父亲信儿女就不信了，但是总的来讲，神是会在十诫里有讲嘛，敬畏我守我诫命的人，我会祝福他自父及子千代。那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主祝福恩待我们的儿女， 我们当然最希望是他们自己能信主了，但是这样的祝福在人间是看得到的。好，第十节哈，前面你看第四节那里说他们，然后到第五节讲你们，到第十节讲我，其实他们、你们、我们，我都有了。他们我们可以说啊，我是信友堂，啊，他们真理堂的也很蒙福，感谢主。你们我在这里啊，你们林森南路也很蒙福。我啊，我们每个神的儿女，就每个教会都蒙祝福，每个教会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问题、优点、缺点，但是都蒙福。所以第十节，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这个话哈拿和玛利亚也讲过哈，我们神的儿女都大大的欢喜，当然也常常有忧愁，但我们总的是喜悦的。各位，我们每个人，你每次来查经，每次离开这里，每次上班，大家情绪都不一样的，我们的心情不一样的，我们身体状况也不一样的。我们不能，你不应该很幼稚的以为我们基督徒天天都是快乐的不得了 ，hyper 的不得了，每次健康报告都是好的不得了，不会这样子的。但是我们里面有主的圣灵和主的话，我们总的来讲是越来越丰富的，而且这总的丰富，希望也影响到我们身体和精神上面的健康，能够越来越好。好，他快乐。他穿了什么衣服？因为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披戴装饰。我也很少想到基督的喜乐是像新郎新娘那么快乐的啊！各位，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做新郎新娘那么快乐的时候啊？那么。我也不知道新郎新娘结婚那天是不是很快乐，通常比较紧张了，然后通常第二天开始吵架哈，或者是当天就开始吵架啊。不过这个新郎新娘的快乐，当然是指着第一方面就是过去爱情长跑有结果，第二方面当然我们不管是现实怎么艰难，我们还会想到新郎新娘新妇新婚总是快乐的嘛，总是而且希望是越来越快乐，人间没有啊。但我们基督徒其实应该是越久越有它的美好，虽然不一定有那种什么漂亮的那些婚纱什么东西，但是是充满了希望的。因此这里所描述的可能有一个重点，就是希望，而且是新希望，就基督徒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十一节，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生。好，上帝形容教会像一个园子，这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很多的园子、菜园、花园都荒凉，很多基督徒家庭都荒凉，但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丰富起来。那个长出来的就是他说的是公义和赞美，而且不是一个地方，在万民中。教会在各地都有布道所，在各地都有主的声音。好，第六十二章继续在形容教会，他说的就是锡安和耶路撒冷。六十二章第一节，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民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这个我们也很难说是谁哈，这我也可以是锡安和耶路撒冷自己，就教会为教会讲话。这我也可以是耶稣，也可以是耶和华，也可以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刚刚讲过，我们、你们、他们、我，有的时候都可以互换的用哈。那么，但在这里啊，就是。上帝很喜悦他的教会，我为锡安不静默，为耶路撒冷不息声，这是什么意思呢？有这样来解释吧。如果就母亲来讲哈，如果这个我是耶稣或者耶和华，可以说是母亲或父亲。各位，这个母亲或父亲或我哈。为了锡安不讲话， 这我不知道你们做妈妈的是不是这样的。哎呀，反正新做妈妈的都有这个特点。哎，你看他的照片，你看他就讲什么话都在讲这些。你们女生没有结婚的时候大概都是装饰啊，你的头发很好看啊什么，当然结了婚了生了孩子就讲哦他怎样怎样怎样，如果那个孩子好的话啊就不能不得意一下了啊，怎样怎样怎样。现在好像不大有了，不然现在做母亲的大概没那么快乐了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上帝为我们是不静默的。他一天到晚跟天使讲：“哎呦，你知道那个什么南京东路礼拜堂那个什么什么堂什么堂多么好多么好啊，灵粮堂多么好，基督之家多么好。”各位，你会这样想吗？我猜我们不会这样想吧。但是要这样讲，上帝是喜悦他的教会的，而且不断的在讲他很好。这里你也先不要讲。他跟谁讲很好，就是我不静默，很喜欢讲，我刚刚就用那个来说。另外一个，如果这里的我上帝是指上帝是我们的丈夫或上帝是我们的男朋友，那也是一样啊。你谈恋爱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了，那么也许比较害羞，也许比较没那么感情用事，如果是相爱的时候，这个女孩子跟她的同伴谈话应该都是她的男朋友，男孩子谈话都是她的女朋友。哎，我的女朋友我的老婆多好多好多好。当然如果很不幸就是她多坏多坏多坏了，那通常是在婚后的时候了哈。不过上帝为她所爱的是不停止的在讲。那这里也可能哈，上帝不停止的在对锡安和耶路撒冷讲话，因为一直要讲到他公义如光辉发出嘛。那这意思也就是上帝借着牧师或传道人不断的对教会讲道传道，使这些道能让他们听到，然后能够行道，然后活出上帝的道。所以我因锡安不静默可以有很多的讲法。你还可以继续讲嘞，如果这锡安就锡安自己，因为牧师也是教会嘛，教会对教会讲话嘛。然后我们在赞美上帝的时候，常常我们也赞美上帝的教会啊。所以我为锡安不静默也可以把它了解成，我常常对锡安唱歌，我为锡安为教会的美好常常向上帝唱歌。那么我常常向上帝祷告，一直到上帝赐下够多的圣灵，使教会复兴，使教会发出公义救恩，使教会能够在这世界上，在列国见证主的公义和荣耀。那这就是我们基督教很强调的一件事，如果教会要兴旺，一定需要有上帝的话，一定需要 proclaim， 一定需要 preach 上帝的话。现在比较强调敬拜赞美，那也很好，我们敬拜，我们的诗歌也是把上帝的恩典表达出来的。好，第三节，你这个你又是锡安又是教会，也就是我们哈，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为冕旒。我们有掌上明珠，这是掌上冕旒哈，那个冕旒就是 crown 啊。那么我们是耶和华手中的王冠，那么也就是耶和华的荣耀都在我们身上了。我们通常会说不好意思，我们只敢说耶和华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不敢说我们是耶和华的荣耀，但我们也是啊，因为上帝把我们这些罪人拯救了，那就是很荣耀的事，人家也会荣耀上帝。第四节，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就是就我还是说啊，我们各位尤其你们在一个很成功的企业这里，不大知道那个荒凉的状况，或者没有那么体会荒凉的状况。那么教会尤其荣耀过的荒凉呢就更悲惨了。那么我们在台湾，我们小时候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形，你荣耀过荒凉，那就比从来没有荣耀过更可怜。你家里有钱过， 然后现在衰败了，就比从小都穷更难过，因为你享受过那个风光。以色列曾经很风光，被上帝所爱，因为离弃上帝很可怜，所以当他经过这个波折再荣耀的时候，那就是很大的荣耀，在人间这是没有的。我有个做生意朋友跟我讲，机会没有第二次，所以他对员工要求很严厉的，他说没有第二次。对了，还有第二次，但这次错过就是这次错过了，他不要错过任何一次。我们基督徒当然有神丰富的恩典了，神总在给我们机会，但是求主让我们不要因为这机会这么丰富我们就忽略了，其实每天都应该不荒凉。他又有一个很有趣的形容啊，第四节最后一句话，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什么叫地称为有夫之妇呢？各位，有夫之妇就是有丈夫的妇人，有丈夫的妇人就是会生产的。我们今天女人生产根本没有什么，可是在我想20世纪以前，女人最大的荣耀就是能生产。今天女人最大的荣耀就是漂亮嘛，80岁还能做模特儿走到生产台上，那么以前不是这样，女人能够生产，土地最好的就是能够开花结果。以色列没有生产，以色列被上帝这个丈夫弃掉了，因为他弃掉上帝，现在重新回来能够再生产，能够再丰富。第五节，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所以第五节我们更是要灵活一点看，要不然看不懂哈。我们是耶和华的心腹，所以耶和华使我们生养众多，我们专心的忠于上帝，但是我们也是众民的妻子，这是什么意思？你的众民也要娶你，上帝是我们丈夫，还有其他人做我们丈夫，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其他人做我们丈夫，这只是在讲上帝对我们的恩惠可以呈现在世上，包括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包括在教会里面有更多人跟教会结合，这时候你就不必讲是男是女，我们更多在教会里面跟教会结合，包括教会里面的婚姻，或者就是有人信耶稣，而这都是美好的事。各位所描述的这些，用土地，用树，用夫妻，用穿衣服，都在形容一个被装饰的美好，一个美好被爱的新娘子。这个描述是这些，可能比那个还要更多一点，包括一个被丈夫所爱的妻子啊。好，第六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好，这里又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我们刚刚也讲过的这种，就是我们还是说，你在这里所讲的都在讲教会，而教会的美好都是建立在 proclamation preaching， 就教会的特点就是不断的传讲上帝的道，或者向上帝祷告，或者向上帝和世人唱出那个歌，不管唱歌祷告传讲都是 proclaim， 他这种把上帝的话传出来，或者祷告，或者祈求，或者是赞美，都是一个蒙恩的表现，而且能够有更多的蒙恩。好，我们刚刚讲了几个发出声音啊，是祷告，是赞美，是传扬，是向耶和华祈求，是对别人讲上帝怎么好，或对别人讲教会怎么好。这个呢，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不过这里讲的就更丰富一点了。先说啊，你们讲话的、唱歌的、呼吁的都不要停，那是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这里就不是在跟世人，不是在跟基督徒讲，你要不断的跟上帝呼吁，不要停哦，也不要让上帝休息。各位，这在讲什么？这在讲基督徒为教会的祷告，像亚伯拉罕一样， 他一直求神，你一定要怎样怎样，这神都烦了，烦了怎么样？我要你一定帮我做事嘛，不要使他休息。各位，这话胆子很大，我们不可以使上帝休息，也就是你要不断的祷告。那我看很多例子，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替索多玛俄摩拉求的时候一样，连求了六次。当然了，我们总有停的时候，不过这里在讲对上帝的信心是不要停的，而信心一定表现在一些事上，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找到方法啊。对不起，就又用蔡律师做例子，他呢脚没有好，他太太就不会休息。对，我们爱，我们关心，我们就一定要让他好啊。我这其实我家里也是这样吗？我儿子如果有什么一直在咳嗽，哎，我们到最后真是绝望了，一直都不好，我们也要想办法找。那我们的上帝不会对我们休息的，他会继续不断对我们讲话、提醒、责备等等，但他也不要我们对他休息。我们要，如果是蒙他恩典，我们就不断的向上帝祷告。这是上帝给我们责任，听起来有点啰嗦哈。上帝要做的事他都知道，上帝为什么要人来提醒他要做的事呢？因为上帝固然什么都知道，我们人是什么都不知道，神就让我们来做事，来学习，来成长。包括神都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我们要学习在祷告中成长，我们要学习在祷告中更会赞美，更会关心人。以此类推，神什么都会做，但是神要他的儿女也学的什么都做。所以神的能力是要我，神的全能不是要我们懒惰的，要我们很积极的。神设立我们做守望的，守望我们已经讲过，一方面是提醒人要悔改，信靠主，不要再作恶了，你的仇敌已经在门口了。一方面在这里讲的守望的就是向上帝呼求，上帝啊，敌人来了，请你拯救等等。因此耶和华设立我们做祷告、做守望的，让我们不要休息，也不要使上帝休息，一定要让他把耶路撒冷建立起来，而且把耶路撒冷第七节最后一句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不是只有赞美上帝哦，我们也让教会成为可赞美的。好，那么上帝就说了啊，当你们悔改了，我一定会让，第八节以后啊，我不会再让你们空空的劳碌了，你们耕耘的五谷不会给别人吃掉了，你们丰富的东西不会被别人拿走了。这以前我们讲过，就是人不敬畏上帝什么都没有了。对不信主人，每个人必然是这样。对不起，王永庆先生钱都到哪里去了？都到律师那里去了，都到律师的小三那里去了，都到小三的律师那里去了。哎呀，各位都是说玩笑话了，就是其实你能给儿女什么呢？我们如果能给他主，那他什么都不会失去了，他会有永生的。好，第十节哈，你们当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路。我们记得在四十章有讲，也是修路，预备耶和华的路，让耶和华能够回到他的百姓这里，也是预备百姓的路，让百姓能够走到耶和华那里去，让百姓跟耶和华，也就是百姓跟他们的拯救者碰在一起，那就是一个最好的婚姻了，那就是教会。教会就是让人跟神见面的地方。第十二节，人必称他们为圣名，为耶和华的属名，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City 也是很多社会学家还有很多文人喜欢讲的了，像 Dickens 的 City 就是 London， 那么他很喜欢写伦敦。城，我们中国的文人里面也会写城了，京城，北京啊，开封啊，西安啊，台北啊，各个城都有。那么 臣那个臣有人讨厌有人喜欢，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城市，我太太不喜欢城市，我儿子非常喜欢城市，我妈非常喜欢纽约，我太太非常喜欢乡下，城市乡下都是主的，都可以有美好的，不要以为城市就不好，不要以为乡下就淳朴就好，乡下人一样是罪人，我们在每个地方都是主，圣经有用乡村也有用城市来形容神的教会，那么城市的确有很多邪恶的地方，以至于被上帝撇弃，耶路撒冷就是这样，不过现在耶路撒冷是一个不被撇弃的城，撇弃的城市啊，Chernobyl 就是那个苏俄因为核电厂外泄就被撇弃了，那么也有一些荒凉的古城会有这种情形，那都是叫人很哀悼的，那也有在城市里悲哀但是也有喜悦的，你们看过这个 Charlie Chaplin 的名片 The City Light 没有啊？城市之光，你可以去 Google 搜一下，应该看得到，很短但很动人，城市是黑暗但城市里面有光，他那里也在讲爱了，那我们在这里就是耶路撒冷曾经非常悲惨，其实耶路撒冷的悲惨到今天都是，我们还不知道耶路撒冷明天会怎么样，会不会被恐怖分子炸光，会不会在那里继续有流血的事，就是全世界城市都有它的悲哀的地方，当然有它繁华的地方了，什么上海北京啊，好，那些是世界城兴衰有它的事情，我们也不是幸灾乐祸，我们也活在其中，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教会里，不撇弃的城是你的教会。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教会、你的锡安、你的耶路撒冷被你拯救、被你呼吁，使我们也能向你呼喊，也能赞美，也能向你祷告，也能向你祈求，也能对别人述说主的美好，如同你对别人述说我们的美好，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能够蒙上好的福分，以耶稣为至宝，在教会里也有好的成长，我们也感谢你，求主也保守我们每个人的身心灵家庭工作都蒙你赐福，我们谢谢你，求主也恩待蔡律师，让他的脚让他身体能够继续蒙你的保守，我们其他每个人也都是一样蒙你保守和看顾，我们也求主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显出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